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早上好，主持人，我叫 Mason 田啊，我是一个药剂师，目前呢我在墨尔本东南区的一个社区药房里面工作，日常呢也负责一些管理的事务。等于说我是2017年正式参加工作的，等于说到目前为止工作了七八年了。我在塔斯马尼亚工作过，在边远地区的社区药房，包括在墨尔本的大医院、公立医院和私立医院，还有一些戒毒所都工作过。所以说的话，我对药房的工作这一方面还是比较有经验的。然后呢，目前的话呢，我主要是在社区里边负责日常的病人的用药、拿药、疫苗的注射这样一些日常的事务。当然呢，还有就是咱们今天需要讨论的一个药剂师的处方这样一方面，我也目前有涉足，这是比较新的一个领域。
对，今天邀请您来呢，也是因为您在这个领域十分的有经验，然后请您来聊一聊最近澳大利亚药剂师协会制定的这项十年计划。这项十年计划的目标是到2035年能够让全国80%的社区药剂师能够提供额外的服务，包括检查、诊断和健康状况治疗。那您现在是社区药剂师，据您的了解，这意味着什么？您又有着什么样的感受呢？
等于说这个澳洲药师协会制定的这个十年的 pharmacy prescribing 的计划，到2035年让80%的社区药师都能提供额外的服务的话，这个东西的话呢，我觉得对于我们药剂师来说，首先可能就是增加了一项额外的业务，因为这是超出我们传统范畴的拿药，还有就是做一些non-prescription drug 这样的一种 counseling 之外的一种，对吧？因为它这个计划里面包括的药物呢，目前来说在维州，在 Victoria 它仅限于两种，第一个就是简单的膀胱炎或者尿路感染的这样一种治疗，还有呢就是联合避孕药的这种处方的开具，就是目前来说的话只有这两项。传统来说呢，这些药物它是在医生的处方的范围里的，药剂师是没有权利拿的。等于说现在的话呢，等于说我们如果说接到有病人这样的一种需求的话，我们需要花出至少十几二十分钟的时间来离开我们日常的事务，去跟他们做一对一的这样一种咨询 consultation， 就跟社区里边的 GP 一样。所以说的话也是一个额外的一项工作的一种压力吧，等于说在我们日常的这样一种范畴里边。对，我的感受呢，就是说还是比较非常的有趣，这样一个新的这样一个领域，也是一种挑战了。当然也有更多的责任，因为毕竟的话，像抗生素的开具，还有就是联合避孕药的话，它还是和我们日常一些低风险的药物，像 Panadol、Nurofen 这样一些东西相比的话，有更多的风险，也需要对病人做更彻底的评估。
那您刚刚聊到说，在维州目前来说，您只能开具两种方向的处方药，但实际上在昆士兰州，我了解到它还包括了比如说耳部感染啊、痤疮啊、牛皮癣啊等等的治疗。也就是其实现在的状况是，由于它是一个刚刚开始的项目，它有可能每个州都不一样，所以最好大家要提前能够获悉在本周我们能够提供什么样的服务。
对的，据我所知呢，在昆士兰州他们在大学里边开设了一个 postgraduate， 等于说一个硕士的课程，专门来教育药剂师开具处方的这样一个能力。但是在维州的话呢，我们目前来说刚刚经历了一个这样一个他们是从一个piloting program， 等于说是一个试点计划开始的。等于说的话，我们的话目前的培训主要是由这个 PSA 这个 Pharmaceutical Society of Australia， 等于说药师协会他们所提供的这样一种培训，来让我们有这样开具这些药物的一种权利。据我所知的话，维州的大学像莫纳什大学的话，他们打算在2026年也开设类似的 这个 postgraduate certificate 这样一种课程来培训药剂师，这个时间大概是一年，来囊括进更多的常见病的一些治疗，包括你刚刚说的痤疮啊，包括其他的一些疾病啊，对吧？一些皮肤病啊，对吧？
因为我们刚刚都聊到昆士兰州是第一个试点州，但是前阵子处于墨尔本的你呢，已经接受了培训。这个培训大概，比如说是为期多久？然后是不是就教你如何去给病人问诊？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培训呢？
我接受的培训是 PSA， 等于说是医药师工会他们所提供的。等于说作为药剂师的话，我们会加入这样一个协会，每年交一定的会费，然后接受他们的一些培训。等于说目前在维州的话，不像昆士兰州，它只是针对于很有限的两三种疾病，包括我刚刚说的简单的尿路感染，还有就是联合避孕药的开具，这样的一些有限的状况 conditions。这样的一种培训，它等于说是一种online 的这样一种形式，还有呢做一些 assessment 一些考试，然后通过它这样一种 credentialing 的一种 course 的话，我们就可以在社区药房里面注册这样一种服务，然后呢也可以对公众去广告，等于说我们有这样一种服务，你们可以来这个地方治疗这样一些疾病，对吧？
那大家可能就日常的经验就是去到比如说家庭医生那里，我们就有一个小的会诊室，可以坐下来一对一面聊。但是平时在药房买药剂的时候呢，大家基本上都是站在柜台外面和药剂师进行交流。那现在多出了一个药剂师的处方权之后，会不会需要就是大家在日常生活中或者在药房会开具一个单独的房间，大家可以进行坐下来一对一会诊呢？
这个确实是的，就是你说的单独的场所来进行这样一个会诊的情况，这是他的一个维州政府对于药剂师开具处方的一个强制的要求，等于说我们必须要保证和病人有一对一的坐下来的这样一种聊天的时间，也不能叫聊天吧，一种专业的 consultation， 一种专业的问诊的一个场所，要保证病人的 privacy， 要保证这个问诊的质量不能受到任何的干扰，所以说的话，这个它是必然会有的这样一种安排。
那刚刚也说，这可能听起来或者看上去有点像家庭医生，虽然我们只能够目前在维州提供两种疾病方向的服务，你有听到说你的家庭医生朋友或者是任何从那里的反馈吗？会不会觉得哦，自己的工作可能被抢走一部分？
这个情况呢，肯定会有，等于说医生的话，可能也会觉得啊，我们可能分走了他们一部分的工作，对吧？而且的话呢，确实在一些专业的刊物上面，包括从一些，医生的协会方面呢，有一些质疑，就是说，药剂师的话，在这方面可能没有像医生接受那么系统和全面的临床培训，也有可能出现误诊，或者是出现错误的拿药，剂量不正确，等等这样一些情况。但是呢，我觉得就目前维多利亚州的这样一种训练的情况，对于药剂师的训练的情况，我觉得的话，比如说像尿路感染的抗生素的开具，还有就是避孕药的开具，这个东西的话，我觉得就他们的训练的质量来说的话，是可以保证我们在严格按照这个规程进行的情况下，保证病人的安全，然后保证用药的精确性的。这个是没有太大的问题，对吧？但是呢，就是说到这一点，就是在某些社区里边，因为咱们任何群体，包括药剂师群体，他的这种个人素质啊，包括一些他个人的经验，有一种参差不齐的情况，这个也不能说100%的就能保证每一个病人在社区药房里面都能得到，绝对高质量的服务，对吧？这个也不能说，就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等于说像医生他们的质疑也是合理的。
您现在已经参加完培训了，您现在目前的日常生活中有没有接触过给顾客开处方药的这样一个情况呢？
我有过，日常的话，你特别像一些病人，尤其是老年的这样一种病人可能要多一些，中老年的病人，像他们的比如说急性的尿路感染，对吧？他可能 处于一种疼痛当中，他可能会来药房来寻找一些抗生素，因为咱们澳洲的话，和中国国内不太一样，等于说澳洲的抗生素它是属于管制的一个状态，等于说是一种需要处方才能拿到的一种药物。所以说的话，因为这个新的服务开放了以后，有一些病人他听说了以后就会来到我们药房问诊，但是呢，并不是说每一个药房都有这样的一种 prescribing pharmacist，所以说的话，我们会做一些广告来吸引相应的顾客来到我们的药房来接受，对。
目前为止，您看到，比如说华人社区对这件事的反响如何？
我工作的地方属于一个新兴的移民，涌入比较多的地方。当然，这当中也有很多的华人，特别是包括一些像国内来的父母啊，什么一些老年人，对吧？他们的话，我觉得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华人的话，他们在语言方面，特别是老一辈的华人，他们在语言方面有一定的障碍，所以说的话，可能接受到这个信息的速度，它不如一些就是。English speaking 的这样一种 group，所以说的话，可能需要你像作为我本身我是华人，需要我们去给他宣传，这是一方面。还有一方面呢，就是说他们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他们可能很多人没有太意识到，就是澳洲的这样一种，药物，它不像国内就是随手可以拿得到的，等于说你像尿路感染的治疗啊这一方面，它是需要专业的这样的人员。比如说医生，对吧？现在来说也包括药剂师，他是需要来药房，或者是去诊所，或者去医院才能得到相应的治疗。所以说的话，他们总体来说的话呢，还是觉得这个事情，华人这方面还是觉得，药剂师有处方权，能够治疗这样一些疾病，他觉得还是很方便。但是呢，需要更大力度的宣传，这是我注意到的一个情况。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